雅哥哈，我们彼此来做个回应哈。长老大概讲的这几个点哈，很重要的是，我们既然是说我们是遵守神的律法，那律法的原则是我们来评判一切的标准啊。那我们要先去了解律法的原则是什么，所以长老会去强调律法的最中心原则啊是圣洁。那由圣洁然后才分辨出什么叫做义，什么叫做爱，也就是符合圣洁的叫做义，符合圣洁的那才叫做爱。所以圣洁是作为律法的中心评判，那爱跟义也不过是表达这个圣洁的一个外显，它只是一个外显，而它不能够成为标准，因为标准还是要回到神的话，神的准则。所以长老会不断的强调这一点啊。那我们看到的是雅各书本身啊，那雅各确实他我们前书看不到神的一个启示，有关于跟圣洁有关系的啊，他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啊。那就针对雅各或是说雅各的经文啊，你们有什么一个看法呢啊？或是有什么问题？那个阿Ken先说好吧，阿Ken。对。
喂。
现在就是
什么？没有声音。
喂。
这是这个内容啊，对我来说比较难懂啊。
啊哈。
难懂。
你在哪里
懂？因为就是，不起来是律法不正的问题啊，就是，经文的字面意思，我也觉得很难理解。
啊，好、哦，对对对对，这个我认同，
什么？
经文字面意思？
光字面就很难去理解了，
就是，
而且今天的内容啊，给我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如果不以这个律法来做标准的话呢，其实任何一篇文章啊也可以显示到很多不同的意思吧，如果用这个灵意来解经的话，
任何一篇文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解释，
就是完全不相关的律法啦、圣经的内容啊也可以应用这个灵异概念，因为这个语义生或者这个灵异生的概念，它的诠释空间很大吧？啊，处理怎么说也可以。
就是灵异或寓意的解经，它的解释的空间很大了。
嗯，
怎么说好像都可以。
对啊，所以今天给我最深的一个感受就是，
今天的感受，
反正由于这个这个托拉就是这个神的律法来做标准，来做判断吧。
是，今天的感受就是要以神的托拉律法来做分辨的标准。
嗯，过了，主题就
是
这。
是啊，你说的很好，哎。
解释圣经哈，因为圣经神透过先知跟他的仆人们所写下来的，那他们是来解释神的心意，所以圣经是来表达神的心意。但是表达神的心意的时候，因为经过时代啊的演变，也是不同文明的这种啊。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我们对于圣经就需要重新再解释，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先知是来解释神的心， 但是以后的人我们要重新看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又重新来解释先知本身的意思，所以才会造成你刚才所讲的到底字义或是灵义或是寓意是要怎么去解释，它的解释原则是不是真的是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广的可以来解释的。那其实在耶稣跟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的冲突点也在于到底写解释的律法才是对的，写解释的律法才是符合原先神透过他先知们所颁布下来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一个解释正确与否，或者说写解释的才是对的，这个会关系到我们是接受的神的话到底是哪一方面的。所以解释者是谁，那他才会决定解释的意义是什么，神话的意义是什么。就今天来讲啊，大概从十九世纪以后，西方的解经家他们慢慢的回到圣经的原来的字义，所以一般我们今天都强调是用按字义是第一步也是必要的。你不讲字义而讲灵义讲寓意讲延伸义，那忽略的第一个字义是什么意思，那都是过分的延伸，甚至会错觉圣经的原来的意思。所以我们第一个都要先讲字面的意义是什么，先去了解字面意义是什么，然后再去评判字面意义以后后面它有没有其他的含义存在没有。那会有这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有时候字面本身光看字面你就我们不能够去理解它到底为什么这样讲，所以当有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要延伸出去说那它这个字义的背后有没有延伸义，有没有其他的灵义。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解释圣经的第一个要抓住的字面意思，当我们解释不清或是我们没办法知道为什么他这样的字面意有何真正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没办法，那我们才能够去找出他背后到底要这样的解有什么一个目的。所以不能够舍弃字面意啦，
舍掉就变
了。那我们今天说来看雅歌，如果按照雅歌的字面意，你刚才所谈到的，确实雅歌的和合本，我们现在读的和合本，它的翻译不是很好的翻译。第一个，因为雅歌它是一个诗，它是一个诗歌体，所以很多是上下对称字。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雅歌它几乎它不是用一种诗歌体来解释了来翻译了，所以如果至少它如果把它翻译像诗篇那样的话，至少我们读它的字面里还比较容易了解了。但是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确实是没有这个了。那我看到的是诗高本跟李正中哈，他们都有用一种诗歌体的翻译法啊，他把它翻译出来啊，至少他看得知道他们是诗歌的哎。那我们和合本就没有。阿 Ken，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李正中翻译本，或是诗高译本。有机会去看一下了，机会看一下了。
香港都
买得到了，
香港出的。
他们那个应该都香港出的我记得李正中
香港
是香港出的， 诗高译本，就是天主教的那一本。
当然老师是天主教的，
到天主教的书房就买了，
买得到了。你大概可以借着他们来看看雅歌到底在写什么了，好。好，那个阿根还没有其他的要谈的没有？
其实关于这个阿哥正点的这个问题啊，
正点
啊，对，我想的是拉比啊，他们那么熟悉这个旧约的律法啦，他们会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阿哥不符合律法的问题啊？我想他们也应该看到这个阿哥当中的这个问题吧。
有。
对啊，就是单纯就是这个政治的原因而把这个阿哥那个政治论吗？
对，他们也有对雅歌产生争论。雅歌我们要说他写作的时间点蛮早的，他应该至少在第五世纪以前应该就存在了，所以说是这个雅歌啊。那有的人更早把它提到大概是主前一千年啦，有的人甚至把它推到那么早啦。但是至少一般犹太人都承认，至少雅歌是西元前第五世纪或是第六世纪就有雅歌这个诗篇的了，这个诗歌了，很早了。那他们在讨论到底要不要接纳雅歌是成为正典，犹太人其实已经很早他们就在谈论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你要知道哈，雅歌被犹太人接纳为正典是在主后80年，主后80年，他们才接纳的。主后80年，也就是说他从他成书一直到他接纳为正典，他经过了500-600年，这中间很多的犹太人的拉比，其实在拉比的那个士美拿，你知道叫什么士美拿吗？阿根，你知道什么叫士美拿？
不知道
哈。犹太人的对律法的解释哈，他原先是由原先的律法，他们把它浓缩成为216条，好，断了，谁断了？
海利断了。
好，那216条之后呢，要去解释这216条，他们就用一个叫做那个什么乐。
他的墓、
哦、然后为了要解释他的墓，他们就用来解
解释格拉玛
啊，格拉玛啊、哦哦、
还有
他的墓啊，那他为解释他的墓，又有士美拿，所以士美拿是来解释他的墓啊、哦，那他的墓又是来解释啊，对、哦、啊、哦，所以这个都是一个犹太人在解释神的话语的一个书籍，那这个是被很多的犹太人的他们的老师叫了拉比把它收集下来的。那在塔尔木里面，在士美拿里面，他们就有谈到对雅歌的批评啊。他们本身认为雅歌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叫人圣洁、叫人得到啊从神那里来的这一种好的啊这种正面的教导，表示说，其实在很早犹太人他们都知道，如果你光读雅歌，你绝对得不到从神那里来的圣洁。但是刚才长老也有讲了，犹太人为什么要接纳雅歌，是出于犹太的文明已经受到很大的一个冲击之后， 为了要让犹太人能够继续凝聚成一个民族，他们就一定要深深抓住这个希伯来文明。这个是从以前一直到现在都一样的。以前在第一世纪一直到第三世纪的时候，犹太人他们流离失所，他们失去了圣殿，也失去了犹太地。罗马人禁止犹太人回到迦南，所以没有他们的土地，也没有他们的宗教崇拜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只能够用他们的文明，就是文字的希伯来文，所以只能够强调希伯来文，不讲希伯来文，他们就不是成为一个民族。一直到我们说上一个世纪，犹太人在现在的以色列建国，他们建国之后一定要推希伯来语，本来他们也不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也现在的以色列原先建国的时候几乎也不讲希伯来语的，但是为了犹太人成为一个民族，他们一定要强迫每一个人都去学希伯来语，所以现在的希伯来语的一个流行，也是为了他们要凝聚一个民族而被强迫一定要通行的。所以用这个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雅歌他要被接纳，因为真正留下来古代的希伯来的书很少了，能够留下来的不多了。那雅歌他被留下来，他们觉得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甚至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刺经都没有希伯来文，只有希腊文，他们就认为那个不是圣经，不是经典，因为它没有希伯来文。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好，阿 Ken 还没有？
不要了啊，
没有了哈。海丽有没有要谈一谈？没有上线，
没有
啊，没有，
对，没有。
我们在2011年的除孝节的时候，我们有那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另外一个弟兄叫做加德弟兄哈，跟我们三位，我们四个人，我们在除孝节2011年的除孝节的末日，我们有针对雅歌，我们也做了一个讨论呐，那时候讨论的时候，长老有提到十个点啊，用十点来认为雅歌他不应该是成为我们所接纳的正点。那我提提这十点呐，哈，你们可以做做参考哈。第一点，整卷没有提到神或是雅威这个字，没有提到神的名字，没有神或是也没有雅威这个字。第二个，他跟箴言31章，也就是刚才长老有提到的所谈论的有关于财德的妇人的一个准则，特别提到美容是虚假的，但是雅歌是一再子的褒奖男人的美或是女人的美，那这个跟箴言是完全相反的。第三个，雅歌他们去查考很多的用词，虽然是用希伯来语写下来的，但是他的这些用词的背后真正的是从 西亚文明里面来的，也就是它虽然它是一个意义的，它很多用词是翻译埃及或是翻译巴比伦的文词，而把它翻译成希伯来语的，所以这些用词很多是异教的，它不是原先犹太人的希伯来文的文字里面有的，他用异教来做一个他们的形容词。第四个，他所教导的内容是跟圣经的教导是相反的，刚才长老也有特别提到，特别是对于女性的一种高举，女人可以主动来寻找男人，这个跟圣经当时的犹太人的当时他们的一个生活习惯跟他们的判断标准是完全相反的。犹太人是婚姻绝对是经过媒妁之言，没有女人去找男人，看中男人之后的自由恋爱这种讲法，这个从来没有。这个反而是在古代的西亚，反而他们会有这一种自由恋爱的讲法。自由恋爱不是只有现在才有，在埃及，在以前古代的西亚文明里面，他们古代就有，可是我们中国没有而已啦。中国比较没有这种，但是在古代的西亚文明里面有，而这个是跟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他们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这种文明，所以这种教导是跟犹太文明，跟犹太的教导里面是不同的。第五点，这个雅各他编录正典的历史，刚才长老也有提到，他整个编录圣经的这个历史这个过程里面，就可以证明他本身是错误的，这个我不需要再重复强调。那第六个，他是西亚文明侵入希伯来文明的，也就是他是基本上他跟希伯来文明特别强调律法的原则是相反的，这是第六点。那第七点，他用犹太的这个地方，他们的地貌，他们的植物动物，他们的一些犹太的这个当时犹太地所特有的这一些地貌植物动物，成为他的一个引用的一个比喻，用这个东西来成为他这个是犹太人的，然后来迷惑人，这个是一个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引用，因为你居在外，你没有居住在犹太地，那这个犹太是神赐给犹太人成为他们的宴席之地，既然失去了就会以为珍贵，所以有提到这一些东西，就会特别喜爱。
台湾有很多是中国的城市，
那同样嘛，这种故乡情结，故乡情结就会成为引诱人，让人家去思念，人家认为这是很好的、很宝贵的，这个中国人是应该会特别的有这种一样这种家乡情结。第八个，特别所提到的男女情爱跟圣经其他经典都有特别，对男女情爱都有特别的限制，我们不论提到你看到哪一个经文，他们对男女的情爱都是非常的简短，都是点到为止，甚至我们说谈到律法里面谈到说有关于男女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有关于律法的一个特别提到禁制，要禁制男女的关系的时候，他们都用一种很隐喻式的 都不敢明言来讲的。那这样的一种圣经的这种限制性的隐喻式的一种，跟雅歌其实是很明言，很几乎是一个明言 来说的，是截然不同的。第九，这里来看的话，一般一个无神论者，或是说他不是敬拜雅威神的，不是敬拜神的人，你让他来读雅歌，他读了之后，他觉得这首诗几乎就是性爱诗，他认为这个是性爱诗，反而是今天基督教或是说这些犹太人他们忽略这一些，他们反而认为啊，这个不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所以局内人反而是显出他们的无知啊。最后一点，今日很多的性爱神学、性爱学啊、性爱学，他们反而会引用雅歌，今日很多的西方的这个性爱学啊，他们会引用雅歌来作为男女性爱，那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实际上是非常淫乱的一种诗啊。那要怎么去取舍这个雅歌啊？我们大概就可以自己去做判断了啊。我大概提当时长老所提的这十点啊，我们可以重新来思考一下啊。另外我提最后一点是那个加德弟兄啊，加德弟兄他特别提到一点，我是觉得这一点很好啦。他认为说，整个圣经都离不开创造跟救赎这两点，其实绝对圣经绝对他一定是绕着这两点在讲的。那圣经用创造跟救赎这两点来评判雅歌的话，我们发现到雅歌从来没有提到创造跟救赎这两点。那这两点没有在这一卷里面出现，它就失去了成为正典的一个功用。不读雅歌，我们不会缺乏对创造跟救赎的启示。也就是说，把雅歌拿掉，那创造跟救赎的启示不会缺少，没有缺少啊。雅歌没有一点点启示创造跟救赎的这一种神的一个心意啊，都没有。所以用这点来看的话，男女情节其他经文也有出现，但是一定会带入神跟人之间的关系。他特别提到男女关系在其他经文其他经卷也有提到，不过他们一定会提到由男女关系谈到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但是雅歌没有，雅歌从来没有啊。那没有读这一卷，不读雅歌，你不会失去跟神的亲密关系啊。所以读没有读这一节的一种必要性了，我们没有一定要读雅歌的这种必要性了啊。这个是加德弟兄当时他所提出来的啊，我想可以用这一点我们做彼此勉励了啊。聪明有没有要补充的？
其实我在讲，就是简单讲一点，就是说，我很认同刚刚谈到的，就是以这个 从雅歌里面我们如何来判断到底它是不是神的话，那就要真的是要从在雅歌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发现它真的是有神的这种启示的真理这种角度来看。这个也是一个所谓他们用寓意式解经来解释的一个要点，因为许多人他解释寓意的时候呢，他强调这种人与人男与女之间情爱的关系，他把它转化成人与神或神与人之间的爱的关系。但是但问题是说这样的一种解释呢并没有办法从雅歌的字面上去得到任何的支持。所以刚刚不管是长老或传道都一直强调要有字面意义的这种基础，我们才能进一步从寓意来解释。再来就是说，对于如果我们不读雅歌，是不是会因此来影响到我们对圣经的这种重要真理，我们是否会忽略了？也就是说雅歌当中就算是以现有的这种解释来看，它有非常独特的特点，有独特到说其他的经卷都没有的内容吗？好，如果有雅歌当中有独特的内容，就是就以他们所解释的这种结果来看，如果有是其他经卷中找不到的，那雅歌还有可能它是必要的。但如果他解释的内容都没有办法超出其他经卷的内容，那这个就说明首先他没有独特性。好，那如果一个没有独特性的经卷，它需要透过寓意解经才能表现，可是我们不能去忽略一个问题，也就是当你去阅读研究本书的过程当中，人的理解首先接触的是字面意义，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字面意义它对人的肉体欲望的那种描写甚至于是引动引诱挑动，这个影响力非常大。因此如果你为了要去了解它的属灵含义，所谓的属灵含义，却有可能会因为字面含义造成一个很大的副作用，也就是你的欲望会被挑起来，那这个过程你就会去惊觉到这当中这绝对不是其他经卷所会给人带来的效果。因为我们读其他经卷绝对没有这个副作用，我们不会发现这个。当然有一些如果对于其他我不讲，就是说一般正常的经卷大家公认的经卷没有这种副作用，没有挑动我们肉体情欲的副作用，但是这一卷不一样。所以从这个特点来讲，它很像是我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它就像那些寓意解经家当中他们所推崇的好像是一副特效药，或者一副药效很强的这种药。但是我们知道药物呢它有他们推崇的正面疗效，也就是所谓寓意解经的把它解释成人与神之间高尚的爱，但是它不能摆脱这个药物本身它有毒的副作用，也就是它会引动人的情欲。所以 以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个人略懂一些医药方面的知识，我发现人的医学、人的药物它就有这个特性。人类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解决一个毛病，他去寻找药物，他去创造出一些药物出来。他们关注的大概是正面的这个药效，但事实上当你服用世上医学给你的药物的时候，你很难去避免它所带来的毒副作用。这是人类医学的一种不完全、人类能力有限的一种非常有限的一种表明。那这一些用寓意解经来解释雅歌的这些人，就好像现在的医生，就好像现在的药物学家，他们试图要把这一本书、这一卷书当作一个药，把它阐述它正面的疗效，但他们却完全没有办法摆脱这个毒副作用。因此当我们在阅读这一卷书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好像在吃这铁药，如果可以的话是不要吃的。就好像我们有生病，我们也强调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应该交托给神，而人类的医学它都是有极限的，它很容易有这些毒副作用，不完全。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